梁山众位弟兄在穆太公的家中，大家一起聚饮，酒席宴上谈话之间，大家都谈到黄文炳这个黄通判罪大恶极，应予铲除。宋江啊，谈出了自己的一个想法。晁盖听完之后拍手称快，称赞宋江，你这个主意可行，就按照你这个主意去办。宋江说，按我这主意办，可是按我这主意办得有一个前提，兵法云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呀。我们必须得派一个弟兄到无为军去一趟，到那里边探听一下城内虚实，有多少官军，再到黄文炳的家中去了解了解，他的宅院一共有多少，他有多少间房子，地形图搞清楚，他的家中有没有房犯，有没有看家护院的，这都得知道。因为我们这些弟兄在江州劫发场这一个行动肯定引起官府的重看，官府一定要聚集重兵到处寻找我们，我们呢就在穆家这个宅院里头咱们隐藏下来，不要让官府得知。我们到无为军里边把情况探听清楚之后，然后我们营业行动，白天不能出发，白天出发目标太大，容易让官府中的人发现了我们。咱们这些弟兄江州这一劫发场，恐怕很多人都在官府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！你像黑旋风李逵啊，小李广花荣，这些个人官府中肯定都把他们的图像特点都记住了，今后说不定还要画影图形捉拿他们。所以我们白天不能行动，得要晚上行动，晚上要行动就得把道路周围的环境摸清楚，不摸清楚就容易打败仗。不知道众位弟兄哪一个人能敢于担当此任，先到无为军城中去探听虚实呢？宋江这话刚说到这儿，旁边黑旋风李逵站起来，宋大哥，这个事儿就交给兄弟我吧，我带着我这队板斧，我到那无为军城中我去看看，大哥用不着大伙都去，我探看一下虚实，如果找着那个黄文炳，我就把斧子一摆，把他脑袋切下来提溜着就回来了，这事儿就省了事了。宋江说，你呀，你要去探看虚实啊，还不如咱们众弟兄一块都去呢，这个事儿你干不了，你不是干这种事的人。怎么着，大哥你信不着我？宋江说，我就是信不着你，你办这件事情是非办砸了不可。这个时候在旁边喝酒的这个病大虫薛勇站起来，宋大哥您看我怎么样？宋江瞧了瞧病大虫薛勇，薛贤弟，我看你还差不多。宋大哥，小弟我自从在揭阳镇上受宋大哥搭救于我心怀感激呀，如今又蒙梁山众位弟兄对我如此重看，把我当作弟兄，我想给大家立功，我办不了大事儿，上无为军城里探看虚实这件事儿我还能办得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宋大哥您知道我是闯荡江湖卖膏药的，我这个职业就最适于干这个事儿。我一个人就装成卖膏药的人，到在无为军城中，我就在大街上打个地摊，卖完了膏药之后顺便我一打听，我就可以打听着黄文炳他们家在哪儿住。我想这黄文炳在无为军的城里那也是跺一脚四成烂颤的人，一问就能知道他家住处，然后我再想办法 把他的宅院周围地形图画来给您带回来，这不就得了吗？宋江说：好吧，贤弟，如此说来，那就劳你的大驾辛苦一趟了。几时动身？薛勇说：我明天一早就动身吧。宋江说：好，路上有多加小心，千万别被官府中的人发现了你的破绽。薛勇说：他们不会发现我的破绽，因为你们闹江州我又没参与，我这个人是不起眼的一个平民百姓。好，大家当天晚上这顿酒是一直喝到天亮。病大虫薛勇收拾了收拾自己的东西，把原来自己在街上打拳卖艺卖膏药的那套应用的食物全都带在身上。病大虫薛勇告辞了宋江，就离开了木宅，够奔吴威军去了。这边宋江众位弟兄呢，传下了命令，梁山的弟兄谁也不准私自离开木宅，就在这个大院子里边活动。为什么？宋江担心呐，官府中追杀梁山好汉找不着他们了，他们必定要探听这些人隐藏在何处，一旦发现要在木宅这个院落里头，要是几千官兵来了外边一包围，弟兄们就得束手待毙。宋江不得不防，他暗派了几个楼兵就在木宅的四外探听消息，一旦有官府中的军兵出现，马上到这来报信。宋江众弟兄就在这木宅之中潜伏下来了。到了晚上，这病大虫薛勇回来了，还真快。不但病大虫薛勇回来了，他还带来了一个人。晚间宋江众位弟兄正在客厅里边坐着喝茶呢，薛勇往里边一走，宋江就先看见了。哎呦，薛贤弟，你回来了，回来的好快呀。宋大哥，托众位弟兄的福，一帆风顺，快去快回。不但我回来了，我还带了一个朋友，我给众位指引一下。说着话，薛勇一回身，用手一指，众人把目光一起投向来者。一看这个人长得相貌出奇，出奇在什么地方？瘦，干瘦干瘦的，像一把柴火一样，瘦瘦瘦，皮里抽肉，一看是个窄脑门，高颧骨，左腮帮，尖下壳，短眉毛，小圆眼儿，小高鼻子，薄片嘴儿，这个身子骨啊比别人能少三分之一，个子是下中等个，但是从他的目光来看却有一股精气神。练武艺的人一看他的目光就知道这个人是练家子，看年纪也就是在20多岁。众位都不认识啊。宋江说：薛勇，这位是谁呀？薛勇说：宋大哥，跟您说吧，这个人呢跟我是同乡，当年他跟我曾经学过武艺，后来也闯荡江湖。此人姓侯名剑，江湖上人送外号通臂猿。我们两个已经分手好几年了，我不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了。可这就叫山不转水转，路不转人转。没想到在吴威军这个地方，我打拳卖艺卖膏药的时候碰上他了，他主动的找我来了，这是他乡遇故知啊，别有一番情感。我跟他攀谈一番，我一问他，我说你现在干什么呢？他告诉我他正在黄铜畔家里边给做活呢。宋大哥，你可要知道，我这个徒弟我又跟他称弟兄，我这个兄弟侯健祖传的好手艺，裁缝匠，在我们老家那一代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到他这辈儿三辈儿了，做一手好衣服。现在他正在给黄铜畔家做衣服，我一说我去吴威军的这个墓地，侯健就说了，他说这个事儿啊您就甭问了，问我一个人就可以了，我跟您去。 所以今天我就把他带到这儿来了。宋大哥，这个您放心，他跟我交情过命，这个人什么事儿都走漏不了风声。您问他吧，他是无事不知无事不晓，因为他在黄通判的家里边待了一个多月了。
哦，
宋江说，原来如此，侯贤弟，今天我们弟兄在此处和你是有幸相识啊。接着宋江先给侯建逐一的介绍了一番，介绍完了吩咐人给侯建赐座，让侯建坐下之后又给献茶。侯建赶紧站起来客气了一番，哎呦，宋大哥您对我不必这么客气。宋大哥，我早听说梁山伯英雄好汉的大名啊，我今天跟着我老师来呢，也想结识一下江湖上一流的英雄好汉。宋江说，一流的英雄好汉可不是我，是这位。说着话他最后指引了晁盖朝天王。侯建又给晁盖见礼，晁盖说，侯贤弟，请问你什么时候到的无为军呢？侯建说，我呀已经到这儿有四五年了，离开老家就到这儿来了，在这个地方呢我开了个裁缝铺。刚才我老师也跟诸位说了，我们家是祖传做衣服，不是跟诸位弟兄夸句海口啊，我们家做衣服那可以说不论到什么地方都得属于首屈一指的。这个衣服不在缝做，而在剪裁。我这把剪子就这条尺，只要把任何一个人量一下，刷刷刷一脚，这衣服穿到身上就跟别人做的不一样。所以我倒在吴为军这儿开了个裁缝铺，没用多久我这个名声啊就传出去了。传出去之后呢，很多人都愿意到我这儿来做衣裳，一来二去的这个黄通判也知道了。就在一个多月之前，他把我找到他的家里，他跟我说呀，要让我给他做几件衣服。我说可以，我就开始给他做了。先是给他做了件袍子，这个袍子做完了之后啊，他穿上非常满意。然后呢他又跟我说了，他说，我再让你呀给我做两件衣服，要做的比我这件袍子还要好，我就要一个好字，你多要钱都可以。我说行，您给谁做我得量量尺寸。但这黄通判说呢，做衣服这个人不能到这儿来量尺寸，你就按照我这个身况啊比我略胖一点来做。我说这人是谁呢？开始黄通判不跟我讲，后来就跟我说了。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要让你给做衣服的这个人呐，就是当今的蔡九知府，蔡京的九儿子，知府老爷。这衣服你要做好了有赏钱。我一听，他这是给知府老爷溜须啊，要给知府老爷做两件衣裳送去。他的心情我理解啊，我说好吧，我一定给您加工细做。同时他还告诉我，不但做衣服，还得要给这知府老爷做一条带子，这条带子叫嵌珠宝带。我有13颗珍珠，你把这13颗珍珠都给我镶到这带子上，一定要镶得好看，镶得精致。我说好，他把13颗珍珠也给我了。我呀已经把那两件衣裳都做完了，最后正在做这个带子，这带子刚做了一半，我觉得有点累了，我上街上溜达溜达，哎，偏偏就碰上我的老师了。我们这一见面，我自然就把他让到我家里去了。我家呀也在那吴为军城里住，到家里边我跟他一谈唠，我一听他是为了这个事儿，所以我就乐意跟他到这儿来了。为什么我要到这儿来呢？我很愿意梁山英雄好汉到吴为军城中把这个黄通判给宰了。宋江说，侯贤弟，你现在在黄通判家中给他做衣服，他又给你那么多的赏钱， 你怎么又愿意我们把他给宰了呢？
嗨，
宋大哥，您把我看哪去了？您以为我就看那两个赏钱吗？啊，我跟您说，我也是江湖上练武之人呐，我不是光会脚衣裳，我从小喜欢武艺呀、啊、启蒙的老师就是这位病大虫薛勇，我的薛老师，又管他叫薛大哥，是他教会我练武艺，后来呢我又跟别人学了点武艺，至今我这武艺也没撂下，练武之人心怀正义，看不了邪恶。我倒在这个吴为军呢，黄通判办那个事儿，在我耳朵里边都灌满了，这小子才不是东西。跟您说呀，这个吴为军城中有他们哥俩，他还有个大哥，黄通判叫黄文炳，他大哥叫黄文业。您别看他是哥俩呀，这哥俩可是截然不同，这就应了老百姓说的那句话了，龙生九种是种种个别。他那个大哥是个教书的先生，哥两个原来在一块儿过，后来呀、啊、这哥俩感情不和，最后又分了家了。黄通判自个儿住一套宅院，黄文业呢也住一套宅院，他俩这两套宅院当中间隔了一块菜地。这大爷呢那是个老实人，整天就知道教书，可这个黄文炳跟他大哥呢就截然不同了。这个小子混上一个通判，就在吴威军这一带那可以说是无恶不作，老百姓恨他恨得牙根半指长。您就听着他这哥俩这外号啊，那大爷啊由于他老实厚道乐于助人，人家给送了个外号，管他叫黄佛子，说呀他有一副佛心。这二爷呢由于他尖角毒辣，不如他的他瞧不起，比他强的他嫉妒，所以大伙给他送了个外号叫黄风刺。您听听，黄风刺马蜂尾巴上那个刺，最毒最毒啊，就送这么个外号。过去呀我是光在城里边住着，听说他这个外号，不知道他这个人究竟毒到什么程度。我这不在他那个府里边给他做了一个多月的医生吗，这我可就真看到了，这小子感情他是真毒。比方说吧，那天我正在屋里边给他做衣服呢，外边大爷来了，他大哥找他来了，跟他商量一件事。我呢在那做衣服，他正在那看着我做衣服，他大哥来找他，哥俩说话没背着我，他觉得呢我这儿也走不了什么话，所以他们两个这一谈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您猜怎么回事呢？这个黄文炳啊他自己有不少地，他有一块地呀、啊、旁边挨着一个寡妇的地，这寡妇啊就一个儿子，寡妇这儿子呢就是黄文业的学生，跟黄文业念书，人家是孤儿寡母，一共就趁三亩地，这三亩地可是好地方，用老百姓的话说这叫地眼，种什么收什么，不用施多少肥。正因为他这三亩地是地眼，所以这个黄文炳手底下的人就相中人家地了，每年在趟地的时候故意的把这个犁杖就往人家那边歪，歪着歪着就占人家一垄地，占人家地之后，人家是寡妇啊，知道这是黄通判家的人呢，不敢得罪，人家不言语。可是这帮小子呢得寸进尺，你不言语啊，我这个犁杖就还往那边歪，哎，趟过一垄又来一垄，没用两年的把人家寡妇那地呀、啊、愣给占过一分钱。人家寡妇一看受不了了，照这么的话用不了几年三亩地都让他们占去了。人家寡妇呢没敢直接找这黄通派，通过自己的儿子找的这黄文业，也就是黄文炳他大哥。这小孩一找自个儿的老师，小孩这么一哭，说我妈为这个事儿啊半夜睡不着觉老掉眼泪。黄文业人称黄佛子嘛，这黄文业就受不了了，说我去找他说去。所以那天黄文业就找黄文炳说了，您猜怎么着， 黄文业找黄文炳这么一说呀，黄文炳把那个嘴撇得像瓢似的，
呵，
说大哥，您管这事儿干嘛呀？啊，别说我没侵占他的地，就是我侵占他的地，也犯不上您管呢，让他上当官告我去。啊，黄文业呢，这个人说话也直，说告你去，你是这个吴为军里的通派，告得倒你吗？啊，连吴为军的头都得听你的，谁不知道你跟蔡九知府交上朋友了？你现在就差姓蔡了。宋大哥，黄文业这话说的，黄文炳往心里去了。这黄文炳啊，可真是交上蔡九知府这朋友之后啊，那在吴为军他的身价也倍增，吴为军的那个刺史对他都另眼看待。这黄文炳啊，逢人一说就是蔡九知府，张口蔡九知府，闭口蔡九知府。那天说着说着话呀，都说走了嘴了，我们老蔡家，他说我们老蔡家，他都忘了他自个儿姓黄了。有一回他们的仆人讲啊，剁菜要包饺子，拿着刀咣咣咣咣正在那剁，黄文炳就问你干嘛呢？哎，说我这剁菜呢。黄文炳说不行，以后记着这菜属于忌讳，不准说剁菜。厨房的人一听，这不叫剁菜叫什么呀？以后凡属菜都得说馅儿。哎，厨房的大师傅都记住了，菜都不说了，上街上买菜就说买馅儿去，买菠菜说买菠馅儿，白菜就白馅儿。您说这还像话不像话呀？啊，所以那天黄文业跟黄文炳一说这个话，黄文炳就不爱听了，说大哥，您别说这些三七六八，我跟蔡九知府交朋友，这是人生大道理，谁不交几个朋友啊？您说这干嘛呀？这个事您甭管。黄文业就说我非管不可，逼来逼去，这黄文炳说的大哥冒出这么一句来，我说大哥，您跟那寡妇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这黄文业那书生啊，哪受得了这个？黄文业说，你说我跟那寡妇怎么回事啊？这黄文炳就说了，大哥，您是不是看那寡妇你可怜她呀？您要可怜她的话，您把您自个儿的地就给她点得了呗。哎呦，这一下子把那黄文业当时噎得半天没说出话来。这书呆子气得最后把脚一跺，用手一点这黄文炳，我跟你不是弟兄，转身就走了。他转身往外走的时候，这黄文炳在后边还说呢，大哥，您看不干什么就把那寡妇娶过来得了，给您做小。你说这小子是东西不是东西？事后我听说呀，那黄文业回去之后真把自个儿那菜园子地给了那寡妇二分。您说说这哥俩一样吗？这个黄文炳办的那些坏事就更别提了，尤其他和蔡九知府结交之后，我听人讲啊，去年刚认识上蔡九知府，他家里边送礼的还不算那么太多呢，后来经过他自己这么一喧嚷，哎呦，打今年以来呀，这黄文炳家里边那就肥了，打官司告状的都找他呀。因为什么找他呢？知道他跟蔡九知府好，他在吴为军里边说话算数，他跟那刺史一讲话，那刺史就听他的。所以呀，他那家里边有送干鲜果品的，有送绫罗绸缎的，有送珍珠玛瑙的，有送金银财宝的，还有的人家为了打官司，为了赢，倾家荡产把这东西都送他家去。这黄文炳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，是来者不拒，有多少要多少。有的那个事儿啊，他给人家办了，有的那个事儿他没办成，全收着。他家里边腾出两个闲房来，专门收礼物，在里边存着干鲜果品，那都不用了，定期的往外扔，金银财宝就藏老了。有的时候啊，他把那些好东西挑两件出来带着，过了江了给蔡九知府送去了。就这么一个人，您说这样的人，千人恨万人骂的这么一个坏蛋，不把他铲除掉，怎么能够合民心呢？啊， 所以我听说你们梁山英雄要把他除掉，我愿意帮这个忙。宋江说好。侯贤弟，如此看来你也有一份侠肝义胆，也是义士所为。冲你这么一说呀，咱们铲除黄文炳还真得小心点，别伤着他大哥黄文业。对，应该是这样，这叫冤有头债有主。
宋江说好吧，我看你还得再回去一趟。
侯贤说好啊，您让我回去干什么？
宋江说你和病大虫薛勇你们两个人，同时呢我再给你派一个人，白日鼠白胜。白胜在旁边过来了，大哥。宋江说你跟着辛苦一趟，你再带着十个喽啰兵，你们乔装改扮成普通百姓，跟着他们两个人再回转无为军。到城中之后你们要潜藏卧底，我们明天一天后天晚上我们就一起动手。你们三个人潜入城中，再带着十名喽啰，各有各的分工。白胜，你带着十个喽啰兵啊，就管着那个城门，等夜晚之时你们暗带短刀倒在城上，把城门军杀死，准备开城。城头上挑白旗为号，我们一看到你的白旗，我们众位弟兄就往城里攻。侯健，你和薛勇两个人潜入他的府中，把他府中详情摸索清楚。他府中有没有护院的？侯健说有啊，20个护院的，还有一个教师爷呢。这小子姓殷，叫殷云，这名字多好，殷云密布，不是好东西。宋江说好，你们把他这20多个护院的想法看住，然后我们悄悄地进入城中，把他的宅院包围，一举而歼之。侯健说行是行啊，但有一样，由于江州街法场无为军四城门都有官军在那盘查过往行人，不让带兵器，您这十几个喽啰兵带不进兵器去，岂不是白费心机呀？白日鼠白胜在旁边微微一笑，哈哈哈哈，带不进兵器去，我想个办法能带进去。